非常感谢神的恩典，有机会能够再次回来Peoria 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基督也不见，非常想念这里的弟兄姐妹，看到神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新的牧师李牧师在这边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兴旺神的福音。我们在讲到之前，我们先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愿你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愿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坚固你的百姓，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愿你让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我们是同感一领。把一下的时间，我们恭恭敬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到底圣经在讲什么？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哦，这个生了这个，这个生了这个，这个生了那个，或者是这个国与那个国征战等等。我们初看的时候，好像圣经是一些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故事，最串在一起。圣经里面有叙述性的题材，有这个有诗歌性的这种。有比喻，有先知的预言，可是整本圣经是不是有一个主题呢？那如果有的话，这个主题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去深入一些了解圣经的话，其实整本圣经只有一个主题，整本圣经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上帝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所成就的救恩，这是整本圣经的这个主题。那如果你不明白的话，那你就不知道到底圣经在讲什么。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那我们在读这个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这件事情，到底上帝要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学习到什么？是不是像大卫一样做一个很勇敢的战士，来面对我们生命或者我们侍奉里面的这个巨人？是不是靠着神的力量来击败？在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门徒这样子讲，我们刚才读的第二段圣经，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路加福音这个24章44到45节。那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都是关乎于他的。那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就是指整本旧约圣经，换句话说，耶稣宣称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关乎于他的。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也不例外。所以那你说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这个17章，这个大卫跟哥利亚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没有提到耶稣，我们只读到这个上帝使用大卫这样子一个人杀了一个巨人。那其实大卫击杀哥利亚这件事情只是一个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怎么样来胜过我们的敌人，神百姓的敌人魔鬼撒旦。那首先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看看到底神的子民的那时候的光景是怎么样。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子民那时候他们已经在迦南地那里已经安定下来，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给他们祖先的应许之地。可是呢，他们虽然在迦南地，可是他们附近有其他的邻国，其他的这个族群的人这个其中一种是非利士人，那非利士人很会打仗，那这些人常常来欺压以色列的这个百姓，来抢夺他们的这个收成。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里面，我们看到那非利士人又再次的来攻击以色列人，然后那时候扫罗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王呢，他就聚集了他的这个百姓，然后军队，然后列阵出战，要来迎战这个非利士人。那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征战的这个双方呢，他们在两个这个山丘上面，然后中间有一个山谷， 第三节说，非利士人站在这个边的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的山上，中间有山谷分隔。然后我们读到有一个挑战的人从非利士人军营中出来，名叫哥利亚，身高3公尺。这个挑战的这个人呢，英文圣经翻译的这个字是 champion， champion， champion 的话，很多人之后我们英文读字，我们啊记得当初这个字是翻译是什么冠军的意思，是不是？其实 champion 这个字不是冠军的这个意思， champion 这个字其实就是个代表啊。换句话说，这个挑战的这个人呢，是非利士人的这个代表出来。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这个人是个巨人，个子非常高大，是个巨人。那你看看他的武器跟他的这个铠甲。第五节，他头戴钢盔，身穿铠甲，铠甲的铜重57公斤，两肩之间配了一根铜枪。另外他手里拿的矛，这个矛头的铁重7公斤。然后这个人站出来了，挑战神的这个百姓。他要求神的百姓派一个代表出来跟他来征战。那这个征战的结果呢，就决定这两个军队的这个胜负。那第八节我们读到，哥利亚站着向着以色列的军队喊叫，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出来这里摆列战阵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你们自己挑选一个人叫他们下到我这里来吧，如果他能够与我决斗击杀了我，我就做你们的奴仆，但是如果我能够胜过他击杀了他，你们就做我们的奴仆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今天我向以色列的军中骂阵，你们派一个人出来我们可以决斗。他提出这样子的挑战，你们派个代表，我作为非利士人代表，我们两个人的胜负就决定今天的这个征战的这个结果，这个仗不用打了，两个代表出来就可以了。那这个是古时候常常发生的这个事情。那碰到这种情况的话，谁应该代表以色列人出来征战？这是君王的这个责任，君王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对上帝选出来的这个要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记得当初这个扫罗被选出来当君王的时候，上帝选他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非常的高兴。为什么非常高兴？那扫罗比别人高个头，打仗的时候个子高大的肯定就是占了很大的这个便宜啊。那结果扫罗的反应是什么？扫罗的反应是什么？第十一节，扫罗和以色列人众人听见了那非利士人所说的这些话，都惊惶，非常害怕。扫罗跟整个以色列百姓非常的惊惶，非常的害怕。也有人赶出去迎战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挑战，然后这个哥利亚就在那里天天出来骂阵，天天出来骂阵，骂了阵骂了多久？16节，那非利士人每一天早晚都进前来站着骂阵，一连有40天之久。那以色列人那时候心情会是怎么样？我想他们是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无助，非常的丢脸。每一天早晚，这个非利士人出来骂阵，骂了40天之久，没有人能够出去迎战，没有人敢出去迎战。那你要知道当时的这个征战，当时的这个人的这个世界观是这样的。就是你每一个国家背后有他的神，古代近东是这样的，每一个国家背后有他的神，每一个国家的军队背后站的就是他们的神。所以当非利士人在里面骂阵骂了40天，那么以色列人没有人出去迎战的结果后果是什么？就是非利士人的神是远远高过耶和华，耶和华这个神是不中用的神。因为当时的这个征战是这样的，如果你跟另外一个国家征战，如果你赢了，表示你的神比他的神大，你的神击败了他的神，所以如果你赢的话，你把这个战利品拿回去供在你神的庙里面，感谢你的神保守你征战的时候得胜，是这样的。所以当这个非利士人在那边骂阵，早晚出来骂阵，骂了40天之久，所以耶和华的名是被大大的羞辱，耶 就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人敢出去。那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神怎么做？神的百姓是被羞辱、被挑战，然后没有人敢出去迎战，神怎么做？神是不是兴起另外一个巨人啊，比这个哥利亚再高过一个头的，然后就把他给宰掉？或者是，也许你跟我会这样做，可是神却没有这样子做。结果神兴起了一个牧童啊，一个青少年，一个 youth group 里面的一个青少年，来出去来迎战这个巨人。这个青少年呢，是叫大卫。大卫是这个八个儿子里面的这个老幺。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已经有三个哥哥已经在前线，这个三个哥哥在前线来跟随他们的王扫罗，在前线在里面参与征战。那个这个大卫呢，这个父亲呢就交代他带了家里面的一些食物跑去探望他的哥哥，带一些食物给他们的首领。那当大卫到了前线的时候，他看到哥利亚在里面早往出来骂阵，结果没有以色列人会出去迎战哥利亚，他就非常的气愤。这个他看到24节说，所有以色列人一看到那个人就从他面前逃跑，非常的害怕。大卫看到了这个光景，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那26节，他说，我们读到大卫问站在他旁边的人说，如果有人击杀这个非利士人，除去以色列人的耻辱，那个人会得到怎么样的对待呢？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活神的军队骂阵。所以大卫的反应是，他立刻要上去把这个非利士人给宰了、杀掉，来除去以色列人的耻辱。所以大卫非常关心耶和华的名，他非常的愤怒耶和华的名被羞辱，因为这件事情的这个缘故。那可是大卫还没有去击杀这个哥利亚之前呢，大卫要胜过很多的考验，胜过很多的这种试探。那第一个试探是什么？第一个试探是从他这个自己的家人来的。我们看大卫去那边要出去征战这个哥利亚，他的家人应该，他的哥哥们应该非常鼓励他才是，他哥哥们好像不是太给力。为什么？因为你看大卫的大哥听到了大卫这样子的话，要出去迎战这个哥利亚，他非常的不高兴。他就直问大卫出去做这个事情的动机是什么？你来到前线来干什么？第28节，大卫与那些人说话的时候，他的大哥以利亚听见了，就向大卫发怒说，你为什么下到这里来呢？你在旷野那几只羊你托给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是要看打仗。大卫的这个大哥没有鼓励大卫，大卫他反而控告大卫什么？第一个，疏忽你职守，家里那几只羊也交给了谁？第二个，你是纯粹是好奇跑到前线来，就是来看看热闹，就是来看看打仗。这个是对大卫来讲，是非常一个挫折，对他来讲是个挫折。这个大卫所关心的是什么？大卫关心的是神的子民现在被羞辱。他大哥关心的是什么？家中的几只羊。为什么大哥会关心他家中几只羊？这个不是他养的宠物，这是他们几个兄弟共有的财产，这个是老爸过世了以后大家要分的这个家业。那几只羊，那时候牛跟羊是他们的股票，他们的这个债券，他们的mutual fund，他们都是这样。所以他大哥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我们家中的几只羊，那些产业你交给了谁呀？好好的你在这家里看守这些羊，你现在讲你跑来这里干什么？看热闹，纯粹就是看热闹。所以大卫要胜过他大哥对他的误解跟他的这个对他的毁谤，可以讲。 这是他要胜过的第一个试探。那第二个试探是什么？第二个试探是功利主义的这个试探啊。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大卫的哥哥有一点麻木啊，灵里面有一点麻木的话，那以色列的百姓，其他的百姓是怎么样？其他的这些军队是怎么样？25节，大卫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人能够击杀他，王，这个他们讲到，如果有人能够击杀他，王必赏赐他大财富，把自己的女儿给他做妻子，并且使他的富家在以色列中免纳税、免服役。”百姓，其他的军人是这样回答大卫的，其他的军人的看的角度是什么？神的百姓的耻辱，耶和华的名被羞辱，那不是的。他们看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如果击杀这个哥利亚会给那个人带来什么好处？这个是功利主义，对不对？如果能够击杀他，扫罗被他自己的女儿给他做妻子，然后呢，使他家在富家在以色列当中可以免纳税、免服役等等。他们看中的是物质的这个东西，看中的是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大卫要胜过这个功利主义的这个试探，他带着正确的动机去击杀这个哥利亚。那第三个大卫要必须克服的试探是什么？克服于他自己领导给他的挫折感。我们知道，这个大卫要出去征战哥利亚的话，他是代表谁出去的？可以说代替谁出去的？代替扫罗，因为这是扫罗的工作。打仗的时候遇到这种挑战，这是君王的工作，出去代表百姓。结果扫罗的反应是什么？扫罗是鼓励大卫去做这个事情呢？这个31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那些话，就告诉扫罗，扫罗就派人去把大卫接来。大卫对扫罗说：“大家都不要因为这个非利士人丧胆，你的仆人要去与这个非利士人决斗。”33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这个非利士人决斗，因为你年纪还轻，那个人从小就做战士。扫罗指出大卫，你这个年纪轻轻的青少年，你没有什么征战的经验，你没有什么侍奉的经验，你不能去。他是从小就做战士的，他是很有经验，而且他很明显个子这个大块头，是这样。所以扫罗的这个态度是很明显的，这个大卫在泼冷水。扫罗没有说战争的胜败在乎耶和华，今天耶和华必把他交在你的手里。扫罗没有跟他讲这样子的话，扫罗说你不能去，你没有什么经验，他是从小就做战士。那第二个，扫罗指出来，你的装备不足啊。第38节，扫罗把自己的战袍给大卫穿上，把铜盔戴在他的身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配在战袍上，因为他以前没有穿过，现在试着走了一下。大卫对扫罗说：“穿戴的这些东西我不能走动，因为我从前没有穿过。”大卫就把这些装备从身上脱下来。大卫，你要上去打仗是不是？你看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你连个刀也没有，一个铠甲也没有，等等，全部都没有。扫罗把他自己的给大卫去穿上，结果是一个 teenager， 一个青少年，穿了扫罗这个是 extra extra large 啊 ，XXL 那样子的军装，走来走去，这么走着走的。所以我想那时候如果有人把手机拿出来拍个照片的话，这个大卫穿上扫罗的军装一定很滑稽啊。可能像马戏班的那个小丑，不知道你看过马戏班的小丑没有？出来的时候穿着很宽大的衣服，然后那个鞋子是这么大的，都觉得巴拉巴拉巴拉，人家可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所以的话，这个大卫他说我没有办法穿这些东西出去征战。那大卫怎么样去做的？40节，他用手中自己的杖从溪里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口袋里，就是牧人用的那种袋子，手里也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向那非利士人走进去。 带了一个他唯一的熟悉的武器，这个是什么？一个甩石的机具。哇，你在想这个是什么黑科技啊？哦 ，high-tech 黑科技，什么是个甩石的机具？是这样，其实那是再简单、再简单、再简单不容易，不过的一种，连个武器都不能算，是吧？就是一块布，就是一条布，这一条布中间比较宽一点，然后里面可以放一个石头。然后你抓了这个布呢，然后你就甩甩甩甩的时候，手一松，然后这个石头飞出去就打到这个你要打的这个目标。如果你仔细看新闻的话，很多年前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青少年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啊，巴勒斯坦的青少年跟以色列人军队对视的时候，这个 Intifada， 那你会电视上看到这个画面，他们到今天还在用这个东西甩石的这个机旋。OK， 所以的话。大卫带了他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牧童你常常会带在身边的这样一个东西，用来击杀哥利亚。大卫怎么样来击杀这个哥利亚？41节，那非利士人也向着大卫慢慢的走过来，拿大盾牌的人在走在他的前头。那个非利士人看到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还年轻，面色红润，外貌英俊。那个非利士人对大卫说，难道我是一条狗吗？你既然拿杖来攻击我，于是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那个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到我这里来吧，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吃。这个哥利亚根本看不起大卫，藐视大卫，其实也有很好的原因的，他是个身材高大有经验的这个战士，大卫是个青少年，这个 youth group 里面出来的一个青少年，这个然后带了一个东西，根本不算是战场上的武器，这是一个甩石的一个机具。这个青少年怎么会给他构成任何的这种威胁？那45节，大卫回答那个非利士人，你来攻击我是靠的刀，靠的矛，靠的枪，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的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要把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击杀你，砍一下你的头。今天我还要把非利士人的军队的尸体与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这样的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结果是什么？48节，那个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慢慢的走过来，大卫也赶快的往镇上跑去，迎战那个非利士人。大卫伸手入口袋里，从里面拿出了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出去，击中了那非利士人的前额，石子穿入那个前额里面，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子，大卫就用机旋和一块石子胜过了那个非利士人。大卫击杀了那个非利士人。但他手中没有刀，大卫跑过去站在那个非利士人的身边，拿起刀来，把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又用刀砍下他的头。大卫用一块石子打到非利士人的前额，又把他给杀死了。可是大卫先前曾经讲过，他今天要砍一下非利士人的头，但他把这个非巨人给杀了，可是手里没有刀怎么办？所以大卫就跑过去，然后站在那个非利士人的身边，拿起他的刀来，把刀鞘从刀拔出来，击杀他，又用刀砍下他的头。结果大卫用的是非利士人自己的刀，砍下了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头。这个就是大卫怎么样来击杀哥利亚，然后除去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耻。那我请问你，这件事情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情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耶稣说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关乎于他的，那到底这件事情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儿子，这个就是说大卫的后裔当中是一个男的。那这个在旧约里面，神就应许他有一天，上帝要派一个救主来，那这个救主会从大卫的后裔里面出来，他会像大卫那样子，是一个伟大的这个君王。然后这个救主来要来拯救，要拯救以色列的神的这个子民。 从他们的敌人手中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子民啊。这个大卫胜过歌利亚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是一个历史里面的的确确发生的一个事件，可是不是单单的一个历史的事件而已，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件是一个预表。那今天这个大卫杀掉歌利亚是一个预表，有一天大卫的那个儿子耶稣基督要代替神的这个百姓来取得一个决定性的这个胜利，击败他们的这个敌人。那什么是预表？预表简单一点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预告片。所以在正片还没有上映之前的话，先卖一个关子，给你看一些预告片。在旧约里面，很多的这个事件，很多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救恩的一个预告片。上帝在旧约里面已经告诉你，有一天这个弥赛亚要来。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工作？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大卫击杀歌利亚，就是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这个救恩。这个在这件事件里面，我们看见首先歌利亚他要一个以色列的百姓派一个代表来代表神的百姓来跟他一起来征战神的敌人非利士人来征战，然后这个征战的这个胜负呢，就取决于这两个代表征战的这个结果。在伊甸园里面，我们人有一个代表，那个人叫做亚当。结果亚当这个人失败了，亚当面临魔鬼对他的这个试探的时候，他失败了。那失败的是结果是什么？失败的结果是神的百姓落入羞辱里面，落在羞耻里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神的百姓就落在魔鬼的这个欺压里面。我们面对魔鬼，也就是我们的歌利亚，我们是毫是无能为力的。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堕落以后，我们有三个敌人。那第一个敌人是什么？第一个敌人是来自世界上的诱惑，从这个世界来的诱惑。第二个敌人是什么？我们自己的血气。那第三个敌人就是魔鬼。面对这三个敌人，我们是无能为力。我们是 powerless， 我们是没有办法。那歌利亚骂战以色列百姓骂战了多久？40天。那魔鬼撒旦骂战神的百姓骂战了多久？从亚当夏娃吃果子开始，堕落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止，这么长一段时间。神的百姓本来应该去反映出来神的荣耀、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结果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就是失败的一个百姓。以色列人是轰轰烈烈的出埃及，灰头土脸的结束这个旧约圣经，读到马拉基书，你说怎么搞的？这一群人怎么搞的这样子一个光景？马拉基书里面灵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失败。所以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为止，我们看到的神的百姓是吃败仗的一个百姓。可是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神就应许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来。女人的后裔的工作是她要来粉碎啊，不是击上粉碎蛇的头。他要来粉碎魔鬼撒旦的头，头就是致命伤的这个意思。所以神百姓的敌人魔鬼撒旦，他有一天要因为女人的后裔缘故要被粉碎。那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为什么是指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是童女生下来，只有他是童女生下来的，所以他就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耶稣基督来，他要来代表他的百姓出去征战，征战的结果造成神的百姓的这个得胜。这个决定性的战斗是什么时候发 是在十字架上，在科科他当耶稣基督被死钉在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一节说，这个魔鬼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了这个审判。在启示录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魔鬼跟他的使者要永远被丢到硫磺火炉里面去。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说，那个迷惑我们的魔鬼最终会被抛弃在硫磺的火炉里。那结果是什么？神的子民啊，这个是要被魔鬼的欺压里面给拯救出来。神的子民会得到一个彻底性的这个胜利。那可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基督要胜过各种不同的这个试探。那第一个试探就像这个大卫一样，是从他自己的百姓，从他的同胞，从他的邻舍邻居，从小长大的那一群人，那些人来的这个试探。耶稣要面临很多的误解，大卫面临误解，哥哥说你家里那几只羊你交给谁了？我们这些共同的产业，我们这八个兄弟将来要分的谁，你交给谁了？你来这里不过就是好奇要看看征战而已。那耶稣基督的他的自己的家人啊，对他的这个误解。耶稣有很多弟弟，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耶稣有他的有弟弟，有雅各，有约瑟，有西门，有犹大，这些人都是跟他一起长大的。那结果这个耶稣的弟弟知道耶稣三十岁那一年老爸约瑟的这个木匠家具行的生意不做了，放下来说神父他传道。 OK， 好，那你神父到你传道。结果耶稣自称他是大卫的儿子，他要做弥赛亚。也许耶稣的弟弟想这个人想这个哥哥想象力丰富了一点吧，是这样。历史里面唯一的一位弥赛亚，现在耶稣自称他要做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个弟弟对他好像不太理解，不太支持，是这样。耶稣的邻居说，哎，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跟他一起长大的，他说弥赛亚有一点妄想症。那你说 OK， 耶稣的家人对他误解的是一回事情，那耶稣的大弟子彼得也对他误解，知道吗？耶稣啊，我们知道花了大部分时间在训练他十二个门徒，跟他在一起的几个门徒，彼得是这个门徒之间的老大弟子，大师兄。哎，那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了，彼得跟他讲啊，哎，耶稣这个快要去钉十字架了，然后啊，这个经过了三年多跟他在一起，耶稣跟他们说，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到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并且要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个是上帝天父派他来世界上来的目的，要来完成这个使命。哎，那彼得跟他说什么？彼得跟他说什么？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把他拉到一边，责怪这个是英文翻成 rebuke， 我们可以说斥责。彼得大弟子把耶稣拉到一旁，责备斥责他，说什么？主啊，千万不可以这样子，这个事情一定不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天父跟他所立的约，他来做救赎的工作。彼得说：“千万不能上十字架。”所以耶稣面临这种误解，自己同工啊 ，OK， 自己的这个大弟子对他的这个误解，耶稣怎么样？耶稣胜过了这一切，胜过了这个挫折。耶稣定睛的往十字架那里去，往耶路撒冷去，要完成他的救赎。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最后去科科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神的子民的决定性的战役，一战定胜负，那耶稣必须要完成他的这个工作。那耶稣面临他自己家人的这个误解， 耶稣面临家人对的门徒对他的这个误解，耶稣还要面对功利主义的试探。我们看到这个大卫面临功利主义的试探，把哥利亚给杀了，他会得到什么？哦，有王的女儿给你做老婆，哎，然后还你免到你附加纳粮纳税的服兵役等等，是这样。耶稣面临的是什么？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魔鬼把耶稣带到一座高山的山上，把世上各国的这个荣华都指给他看，并且对他说，你只要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魔鬼会用这种方法来试探耶稣？试探有很多种。魔鬼跟他讲，你跪下来拜我，我把这一切全世界的荣华富贵全来都给你。那耶稣没有指着魔鬼说你撒谎，你无权这样去做，耶稣没有这样去讲。为什么？因为这个受造界的管理权本来是给谁的？整个受造界管理权本来是给谁的？是给人的。人是上帝所设立的代表，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了人，上帝委派人以他的赋予他的形象的这样子的这个代表人来管理整个受造界，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这样子很清楚的告诉你。那当人犯罪了，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这个世界的管理权落到了谁的手里面？落到了世界的王里面。约翰福音里面，世界的王是指谁？魔鬼撒旦。所以魔鬼撒旦把这个世界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你来了，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圣经说耶稣来的目的是我来这个除掉魔鬼撒旦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的是要除掉魔鬼撒旦的作为。耶稣来定十字架这件事情，过了无罪的一生，是来夺权的，把这个管理权再一次从魔鬼撒旦的手里给夺回来，赐给神的子民。所以将来神的子民，我们在新天新地里干什么？跟耶稣一同治理新天新地。那这个治理权哪里来的？耶稣从魔鬼里面给夺回来的，本来就归给这个人的，本来就应该给人。所以那现在魔鬼试探耶稣说，你要去定十字架夺回这个管理权太辛苦了，我们有捷径 shortcut。捷径是什么？你拜我一下，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何必那么辛苦钉十字架忍受神的愤怒？对，耶稣胜过这个试探，耶稣胜过功利主义的这个试探，耶稣一定要走上帝要他走的这个路来完成这个救恩。所以像大卫一样，耶稣要胜过他自己百姓家人对他的这个误解，耶稣要胜过功利主义的这个时代。第三个时代，耶稣什么要胜过什么？耶稣要胜过来自于以色列宗教领袖给他的挫折感。耶稣要胜过当时以色列的宗教的领袖给他来自于那些人的挫折感。那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之前被审判，公会审判，当时所有的宗教领袖，国内大家公认的宗教领袖，包括哪一些？包括法利赛人、撒杜该人，到祭司，这个大祭司奋锐党的等等这一些人，大家一起来要定耶稣的这个罪，全都与他说对，说他说的这个说的健忘的这个前忘的这个话，健忘话。啊，马太福音26章里面这样记载，所以耶稣要胜过从他领导那里来宗教领袖来的这个挫折的。那最后耶稣要得胜，耶稣要用魔鬼撒旦自己的工具来成就这个救恩。那我们在这个大卫征战哥利亚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用哥利亚的这个刀去割下哥利亚的头，因为大卫讲过，今天我要砍下你的头。那耶稣定十字架的这个 方法是什么。耶稣来要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来承受这个宝座，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这是上帝派他来救赎完了以后来治理这个全世界，治理整个新天新地，这是耶稣的这个定位，他要做这个工作。可是耶稣怎么样来成就这件事情？那魔鬼撒旦跟耶稣作对，魔鬼撒旦就想了一个方法，如果我们把耶稣给杀了，一个死了的人不能去承受王位的，一个死了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王位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说，他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你们就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给定死。耶稣基督得胜的方法，征战的方法，大卫征战的方法是把哥利亚的头给砍下来。耶稣征战得胜的关键是让魔鬼撒旦透过罗马兵丁的手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耶稣要救赎的话，他一定要先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他救赎的这个方法。那耶稣钉十字架的结果是什么？圣经说，神那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耶稣基督用敌人的这个武器十字架受死来成就他的得胜。在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结果，神的百姓得以蒙救赎，神的百姓能够得胜，不是因为你跟我得胜，而是因为我们的代表代替我们取了决定性的这个征战。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全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有一位神。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代表他的百姓征战，然后替我们取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大卫战胜哥利亚，这个不是关乎于你跟我的一个故事，我们也不是效法大卫，做一个小的大卫，面对我们侍奉里面的哥利亚，面对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所要征战的这个哥利亚，对吧？圣经的中心思想不是关乎于你跟我，圣经的中心思想是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来为他百姓所要成就的救恩是怎么样一个救恩。那你跟我在不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还是这个故事就是对我们来讲纯粹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对我们来讲是个观望者。你跟我都在这个故事里面，在哪里？52节啊，看清楚啊！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起来，高声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的入口和以格伦的城门，就刺死非利士人，都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穷追非利士人回来以后，就抢掠他们的营房。那你跟我是谁？我们是这些穷追不舍的以色列人，追赶抱头鼠窜的非利士人，这个是你跟我今天所扮演的这个角色。这个决定性的战胜不是你跟我去打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击败了魔鬼撒旦。那我们是谁？我们是他下面的这个兵，我们是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这个决定性的战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2000多年前已经成就了这个，成就了。今天我们在 Peoria 在干什么？我们在清理战场，我们在追赶逃避的这些抱头鼠窜的这些非利士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上帝应许这个大卫，你的儿子 将来我又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那你说哦，所罗门建了那个圣殿啊，非常漂亮的圣殿，完成了这个应验，这个应许嘛。那旧约里面那个所罗门的圣殿只是一个预表，旧约里面所罗门那个圣殿非常辉煌啊，金子一大堆。那个圣殿只是一个预表，真正的圣殿是什么？真正的圣殿是教会，真正的圣殿是教会，是圣灵所居住的这个所在。旧约里面他们是到至圣所里面去敬拜上帝，今天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耶稣来是来建立他自己，耶稣说，我在这个磐石上要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那你跟我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你跟我也是上帝所要使用的器皿，来一同建造他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怎么样来扮演我们要做的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回家把你这个 AR-15 这个步枪拿出来啊，把你的9毫米的手枪拿出来，再擦一擦，上点油等等，带着家伙准备上当，上了战场上去干仗，是不是啊？旧约里面他们是这样子啊，以色列百姓追杀非利士人是这样。今天你跟我不是干这个，那我们怎么样扮演今天我们扮演的角色？今天我们参与的战斗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参与的战斗是把人里面的坚固的营垒给夺回，破碎人坚固的心里面坚固的营垒，把人夺回来归向于基督。我们是把这些非利士人，曾经做非利士人，现在变成以色列的百姓，作为神的这个子民。你跟我曾经都是与上帝为敌的人，我们不认识神的人。今天你跟我今天得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是换了阵营，我们现在神的百姓的阵营。那今天的征战是什么样的征战？今天的征战是当你在教会里面中心扮演你扮演的角色，不论是你儿童事工也好，音乐事工也好，领会也好，领唱也好，带领聚会也好，分享圣经也好，关心别人也好，教堂的维修也好等等。当我们在扮演角色的时候，我们在参与这个征战，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世上的人现在归到神自己的名下，曾经与神为敌的人现在在神的家里面跟我们一起唱诗赞美敬拜上帝。这个是征战的这个结果。这些人是从黑暗的权势之下被征战进入神爱子的国度里面。那今天神差派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带领这个教会，愿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忠心的扮演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然后我们一同，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他所要赐给我们的奖赏。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对于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过着自己的生活，追求世上的这些事情。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人生有新的目标。我们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新的目的是什么？是参与神的救赎计划，参与神的救赎计划，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扮演了上帝要我们扮演的角色。这是我们人生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接受装备，在教会里面一起来互相来支持参与福音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在这里设立你自己的教会，多年前也这里设立你的教会，这么多年来20多年来，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忠心的侍奉你，而且很多年的时候是没有牧师在这边带领， 可是我们看到主，你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的眼目天天在你的教会身上，因为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也感谢主，你在教会里面兴起了不同的弟兄姐妹，哎，也不同教会里不同的这个圣职，有的是有这个职分，有的是没有这个头衔。愿你自己来一一来纪念他们所摆上的这一切。也感谢主，让我们经过多年之后，能够再一次有牧师来带领我们。愿你祝福这里的教会，这里教会为你所做的这些工作，愿你自己来兼顾。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